我们的内功只要有一个喜穴被点中的话，所有东西都瓦解了。对，那终于要靠什么？靠神。终于要去到一个靠神的地步，没有人可以再夸口了。对啊，因为你以为很厉害吗？没有什么厉害，魔鬼比我们厉害多了，是不是？他不断发现我们的弱点，他不断挑战我们的弱点，他不断让我们起初是自我感觉良好的，对啊，以及那个良好被后来被戳破之后，好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，我们就会觉得有时候就掉到另外一面去。所以神在这边透过保罗提醒我们，没有问题的，对啊，我只要去分辨那是一个什么面相就好了。如果是记忆的面相，我去面对它；如果是罪的面相，我去认罪；如果是什么的面相，我去勇敢去面对它。好使你们成为新团，你们既然是无效的面，应当把效除尽。这就是我们要学的，我要除尽这些效，我要学一个功课，把那个圣洁重新种在我这一团里面。因为本来我们就是被拣选过圣洁生活的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有旧效，也不可有恶毒。恶毒是完全没有良善哦，哇，恶毒，那邪恶的效，邪恶就是有故意伤害别人，对，那恶毒的效，伤害别人的效，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品，诚实就是在日光之下，我愿意在日光之下被光照，它就是诚实，真正就是指真理，没有隐藏，没有秘密，那等于原来一个人神好像叫我们一个功课放在日光之下，放在真理之下，没有隐藏，没有隐藏，包括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不行。那这就是保罗第一大段讲的圣洁的呼召。圣洁的呼召要让罪成，要让圣洁成为一个有根基的地方。圣洁有根基就是要显明罪，让罪曝光，圣洁才有立足点，然后 让圣洁运作是爱的挽回。第一大段讲完之后，保罗去到第二大段，光是第一大段就不容易了。有时候执行圣洁会不会行义过分呢？会哦，人蛮容易行义过分的，我们一执行就把它去的，要不然就不敢做，要不然一做呢就会过了头，过了头忽略了神所给我们圣洁的呼召，不是控告别人，圣洁的呼召是有一个标准，以及人可以再回来，有一个标准，他才，所以光的作用去显明黑暗，目的不是要人重启活在黑暗，光的作用是要人靠近光，这是光的作用，圣洁的作用也是这样，要人靠近圣洁，不是重启远离。第二大段讲到圣洁的生活，九到十三节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的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等于保罗写哥林多书信呢，写了蛮多封的。这里是哥林多前书，后面是哥林多后书。那他说我之前写给你们的，所以原来有前书哦，啊，只是现在已经失传了。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此话。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事实上，不可能与他与所有淫乱的人，我说我都不相交，因为我要传福音的。我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要跟不同的人相处，见证神的祝福。那所以保罗讲不是指这个，否则你们就要离开世界才行。那他指的是什么呢？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的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们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 都不可。哇，很严厉哦，不可相交，不可相处，不可交往，连吃饭都不准。那保罗这样讲会不会很严格？蛮严格的。有一些教派哦，如果你从那个教派被赶出去之后呢，他们教派的弟兄姐妹是不可以再跟赶出去的人吃饭的。我想他们的根据是这一个，是这一个，对吧？那什么教派执行这个东西执行的最完整呢？通常都是一些异端执行的更完整，因为他们是用规条去执行这个东西的。保罗在讲这个东西，事实上他想要教导些什么？他讲到第十一节那些行为，行淫乱、贪婪、拜偶像、辱骂、醉酒、勒索，这些他是讲到一种习以为常的状态，等于这些人做这些事情是一点悔改的感觉都没有的，一点觉得自己做错事情的感觉都没有的，完全甚至乎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他们觉得理所当然的。如果面对这种人，对罪已经没有界限了，对罪没有界限的话，我靠过去有什么结果？对，我这个新团就变成回去旧团了。我这个圣洁的呼召不光是没办法影响他，我会被他影响。那保罗讲这个东西蛮有趣的，那等于你对已经信的人的要求就很高咯，没有信的人你还可以跟他交往吗？信的人如果有这些你就不给跟他交往吗？那你岂不是对信的人爱心不够吗？有没有这种疑问呢？对啊，外邦人你又什么都可以，他也犯罪啊。信主的人你又要求那么高，那难道信主的人我不应该给他更多爱吗？因为是肢体啊。他会产生一种混淆，那种混淆就是啊，算了，包容他，算了，没问题。那现在保罗是站在一个观点去判断一个整个问题是圣洁。如果圣洁要执行的话，那圣洁执行就要有界限。圣洁执行的界限是什么？如果那个人还没信，他没有道德标准啊，应该是说他没有圣经的道德标准啊。如果已经信了，他应该理当有一个标准啊。有一句话叫不知者不罪嘛。那如果他是外邦人，他还没有信主，他没有那个圣经圣洁的标准，他犯了一些罪，谁审判他呢？对不对？ 那我们没有权审判他，只要交给神啊。现在如果他已经信主了，他信主有清楚的教导，有清楚的标准，可是他知道之后不做啊，不光是不做，又习以为常回到那个罪里面啊，那这个东西就产生，那教会该不该说话？教会该不该教导身边的人，弟兄姐妹该如何处理这些罪的问题？对，所以保罗讲到一个东西，他说我们来看下去哦，十二节，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呢？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？哎呀，保罗带出一个东西哦，审判的权柄，神把审判的权柄给谁呢？给教会，也给地上的政府。地上的政府就是审判一般的法律问题，那教会呢，是站在神所给圣洁的标准当中审判，分开不同的类别，最终教外的人他审判权就在神手中，不在教会手中。所以有时候教会只需要定出一个标准，这是该怎么做，我们不用去审判别人。如果是教外的话，好像现在教会有蛮多问题的，对不对？有蛮多问题，那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些社会上的问题呢？我去定你这种行为，你这样做是罪。我其实教会只能够在内部讲这个，教会要定出来的是什么叫义。比方说一个家庭的标准，我们怎么去维持一个家庭的标准 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。所以原来教会必须有两个东西 去传递。面对社会，我们要传递是正面是怎么样，健康是怎么样。所以现在在推一些公投，就是往这个方向走。我不是用定罪的方法走的，是不是？那可是在内部呢，他又必须有另外一个教导，是很清楚的。因为我审判的不是教外的人，我审判是教内的人。所以保罗把这个东西分得很清楚，分得很清楚。那我们开始懂了，原来这是一种权柄，这是一个权柄。小孩子有没有权柄用钱呢？每一个人应该有一天都有权柄去用钱的，对不对？小孩子应该没有权柄，可是他有一天又有权柄。那我怎么让这个他的权柄可以开始慢慢懂得用权柄呢？先给他小的钱，教导他，对不对？让他去用这个钱，他用的时候 他整个权柄的观念就出来了，主权的观念就出来了。哦，原来我这个有人是很好的，有一些家长很好，他说我定期给你一些钱，如果你喜欢买玩具你喜欢买什么，都是从你这些零用钱里面出的。哎，那小孩子就不会随便花钱了。如果玩具是家长提供，什么东西都是家长提供的话，他的钱想怎么用就想怎么用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告诉他说我给你钱，那什么是你的范围，什么是你的范围，什么是你的范围，去到可能国中生啊，我给你钱啊，这个钱包括你的吃饭，包括你的什么，他用起来就 不简单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好，我为了买什么什么东西，好，我决定每一餐吃饭用的钱减少，那可以啊，你有你的目标，是不是？他在操练权柄。所以保罗说神给教会一个权柄，审判，审判的权柄。所以教会必须站在一个位置上，我要开始分清楚教内跟教外，整个做法必须有智慧去处理。如果我用对教内的方法对教外的话，它是产生问题的，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落差跟对抗性，对。那些东西要分得很清楚。从这章经文一看，哎，终于明白了，哇，保罗真的很有智慧。如果我在内部，我在教会当中对罪的问题都不处理的话，教会本身就失去它圣洁的地位。如果圣洁的地位、圣洁的身份都失去的话，我要去说我影响这个世界、祝福这个世界，已经失去可能了。所以它本身必须是一个很清楚的圣洁的根基、圣洁的呼召、圣洁的执行、圣洁的那个权柄的落实、审判。东西一集出来之后，我这个人被祝福，我这个群体被祝福，我这个人跟我这个群体不断了解我的没有良善，有的是怜悯，神的怜悯、神的恩典。那我去执行东西去审判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带着法利赛人的审判方法，我会带着爱的审判方法。因为我也是需要怜悯的人，我也是没有良善的人。今天神把一个圣洁的标准放在我们当中，不是因为我做得到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神有怜悯在我里面，神的圣洁就可以活出来了。活出来之后，我用这个来做判断，我去做审判，我也没有可夸的。所以我对被审判的人就产生更大的怜悯，因为我也是这样嘛。那所以东西原来教会站在一个很微妙的，它是有一个真理的要求的，它是有圣洁要求的，可是又没有人可以自夸。他的矛盾点在这里，教会被要求圣洁，可是没有人可以自夸。我们在神眼中已经被称为圣洁了，可是在行为上有很多不圣洁。我是靠着恩典看见神对我说，你 全然圣洁，无有瑕疵。我是看着这个恩典的宣告来面对我的软弱，然后汲取祝福，活出神给教会整个呼召。所以教会原来是很宝贵，很宝贵。它有一个神所给很特别的位置，它有神所给很特别的位分，它是一个权柄。在物质界，我们带动一个圣洁的权柄；在灵界，同样我们也带动一个圣洁的权柄。我就加入这一团，成为圣洁的新团，新的被更新的一团。这一个新的团，旧的酵要从我们里面不断被赶出去，因为它存在我们里面很久了。只要我不自夸，我一定可以发现它的存在；只要我不自夸，我一定可以有勇气面对它；只要我不自夸，我一定有一个能力，是神所给我圣洁的能力去得胜。原来这一场仗是蛮有趣的，他要继续打下去的。可是他打的方法是什么？神的怜悯，在怜悯之下就可以得胜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对啊。所以在神的怜悯当中，你跟我会活在这个新团里面，不断被更新。好像今天顺服的分享，早上分享好像最近蛮多东西很低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，对啊，因为你会越来越圣洁，新的团会在里面发动，新的面向在我们发动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的状态啊。所以读到这个很不好读的经文，反而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对他充满属神的圣洁力量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